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星期三的节目，通常我们礼拜三都会有嘉妍还有杨天成老师的，不过今天因为是圣诞节的特别的节目，所以今天呢，杨老师他跟他的家人共度圣诞，而我呢就跟我空中的家人共度圣诞节的前夕。可是呢，我也邀请了另外一位很温暖的老师梁安老师，跟我一起在做个暖心人这个特辑第二集的当中，仍然会跟大家分享啊，我们一个课题就是关于危急牧养关怀的。昨天呢已经开始了第一集了，大家有没有留心的来学习收听呢？昨天我跟梁老师呢就谈到什么是危急牧养关怀，今天呢我们就会更详细的跟大家来探讨探访这个流程，还有要注意的一些实际的事项。在圣诞周啊这个时间跟大家一起的来探讨危急牧养关怀呢，对于嘉妍来说，其实我也是一个新鲜的学习来的。因为我们一般呢在圣诞节都很忙碌的去做教会服事啊，都是普天同庆的。也有呢今天特别忙碌，因为是24号，也是平安夜，很多时候教会都会有报佳音，或者是在今天呢会有这些布道会等等的。这个传统是来自于啊路加福音啊第二章呢天使报喜讯给牧羊人嘛。不过不要忘记了，在医院的当中还有一大群的病人，他们都需要听到这个大喜的讯息的。也许你还没有这个机会到医院当中报佳音，不过我们这个特辑就可以为你预备，在你以后的日子可以做义工，把耶稣基督的爱跟病人们分享。就让我们一起听听今天的圣诞节特辑吧。
这个圣诞节，
让我们腾出一个时间，
说一句问候，
然后献出一双耳朵。
真切的关怀，就是给病患者最暖的圣诞礼物。空中辅导圣诞特辑，做个暖心人。
弟兄姊妹，非常的高兴来到了我们空中辅导今天呢这个圣诞特辑，做个暖心人，来到第二集了。而且今天还是一个我们基督徒我们叫普天同庆的日子啊，就是平安夜。那我要找来梁老师来跟我一起度过这个平安夜了。你好。
你好嘉妍老师。
是啊，
弟兄姊妹平安夜平安。
嗯，平安，大家都平安。那梁安老师，我们继续我们昨天的话题哈。
是，
我们有一年四集到26号的，都想要问一下呢，你之前去学了一个叫做危急关怀的课程。
对，
昨天你跟我们分享那些故事，还有您为什么要去学习这个部分，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今天呢就想要更多的来了解您在这个课程当中有一些比较实际上可以跟我们分享，比如探访的那些病人们有什么我们需要去留意呀、那一些的。不过呢因为今天是平安夜嘛、我会记得啊每一年的平安夜我教会就会去报佳音， 鲍嘉英是在街上的，可是在医院呢也有一些也是会特别安排到医院当中，
对，
去鲍嘉英的。
是，
你有参加过这些吗？
是的，嗯，
对，
我们鲍嘉英通常就是挨个病房，去探访一些仍然还在医院的这些病人。
对，
通常我们会送一些的小礼物，什么呢？当然，我们的耶稣爱你的卡片是必不可少的，毛巾。
对呀、那个是很实用，
是
又很轻易就可以预备的。我们昨天谈到一个字，我还记得这个。我们说危急牧养关怀呢，是用全人关怀做基础的。
对，
梁老师啊，这个全人关怀，我们知道全人，我们昨天就谈到是身心灵嘛。
对，
那我们怎么去关怀他们呢？
好，那我来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全人关怀具体是怎么样去进行全人关怀的。我们可以从四个步骤来分享哈。
好，
第一步呢，就是先启动探访，是不是？
哦，
你要先启动，你要准备去关怀了，叫启动探访。那第二步呢，就是同理倾听。你来到他的病床前，你启动了探访了，那你就要有一个同理倾听的心。那第三步呢，就是适切回应。为什么用适切不用适当这个词呢？其实我们内地也是叫适当的、合适的来回应，稍后呢我们再具体的来讲一下。那第四步呢，就是跟进部署。怎么样去跟进呢？接下来要做些什么，那就叫跟进部署。那我先从第一步来开始，启动探访。启动探访，你去探访一个人，嘉言老师，你是不是要先预备啊？
对，我有很多需要预备啊。比如我当天一定要预备好我的心情，
是
或者我自己都要有一些物资要带去吧。要探访也不能两手空空的去
的。
对，
在医院里呢，你要启动探访的时候，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我们的全人都先要预备。全人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身心灵。首先要调整好我们的心态，我们先祷告，祷告的时候呢，自然就调整了身心。切记不可以带着自己的负面情绪去探访。
哦，你的意思是不是，比如我们有些听众当天他很生气，可能刚刚就跟家人
吵架
或者是孩子气到很那个情绪很差劲的时候，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好探访的时机了。
那你看你自己怎样调整。
嗯，
如果你还带着气，那建议你不要去。
对呀，
如果你祷告了，然后跟弟兄姊妹沟通之后，你呢消了气，而且你有一个积极正面的心态了，那就可以去。
对，
所以调整好自己的身心灵状态。那接下来还要带一些的物品的，比如哈，带必不可少的耶稣爱你的卡片。还带一些纸啦、笔啦，因为你要记录对方的需要，甚至要记录一些对方的姓名啊、几号病床啊，接下来可以有一个跟进的。
这个其实对于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也是一个有关系，因为我们见面都要送礼。这个是一个打开关系的。对，
是
就是要送礼物。这个很好。
是，
大家要预备，就是你也要。可是那个礼物千万不要送什么贵重东西哦，就好像你刚刚说的那些耶稣爱你的卡片，
对呀，
就很好了。
你不要送吃的喝的，这些当然
不可以啊，
不适合的。
对，是。另外呢，第二步你刚刚有说到是同理
倾听，
倾听同理。其实在空中辅导，如果听我们节目久啊，都经常听到我们说这个叫同理心嘛。
对呀。
是不是同样的东西？
是的，同样的。
是
同理倾听，这是最核心的这技巧。
对。那要怎么做呢？这个
倾听我们知道了，你当你倾听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有感受了
啊？对。
倾听并感受对方当下的情绪反应。比如你坐下来，一般哈，病人他们的情绪都不是很稳定的，都会坐下来。如果他跟你说：“ 哎，太痛苦了，我不如死了算了。
嗯，就很负面。
嗯嗯嗯。那你坐下来，你首先要怎么做呢？
一般我们很快可能会很快的反应就是，哎呀，你不要这样说啦，这样对不对呢？
是我第一次去就是这样。哎呀，你不要这样说，你的病没有那么严重，没事儿没事儿。
哦，
不对的。
哎呀，这个
忍忍吧，到时候就好了。
哦，这个就不叫同理，对不对？
是的，所以不要急着劝，不要急着劝，让他忍一忍呐，很快就好啊。不是，而是先回应他，既然说痛苦了，你马上可以回应他说，是的，我能感受到你现在很难受很痛苦，这就是尝试用同理心来同理他的感受。
原来这个技巧是需要练习的，因为真的不是很多人做得到或者是到位。我们很快，就好像刚刚我们那种反应，因为从小到大就是很想快一点，去帮助那个人啊，
是用的方法，心是好的，存心是好的，
对呀，
但是呢，方法是不对的，反而呢，让他更没有办法敞开心跟你沟通了，
因为他觉得不被理解。
对呀，要被看见被理解，这个才是最主要的。当你跟他这样说，哦，原来你也难受，哦，我难受你能感受到，
那他会更愿意去跟你分享。
对呀对呀，
那
他就会滔滔不绝，很多时候他就会讲很多了，因为他闷嘛，他的苦毒憋的，你就由他讲。所以多听少讲少说。
哎，那我们怎么样回应他呢？要不要完全沉默啊？
适当的回应他。
我刚刚说第三步哈。
对呀对呀。第三步
是
切的回应。这个时候呢，你给他选择一些提问的方法。如果他一直在他的这个病情上兜兜转转兜兜转转转不出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适切的要回应他了。切记啊，要用开放式的对谈提问的方法，不要封闭式的问题哈。你可以问他，你今天有过什么情绪啊，而不是问他，那你现在开心吗？
哦，
你开心吗？
因为这个是你只是问我开心不开心，我只有两个答案嘛。一就是开心，二就是不开心，
是，
然后就没有话题继续说了。
对呀，
是吧？
是。
哦，所以要这个叫做封闭式提问。
对，
这个不太恰当。
是。
哦，
要多用开放式的，就刚才说的，你今天有过什么情绪啊？因为他刚刚一直滔滔不绝的在讲自己的情况，你可以问他，哎，那你有什么情绪啊？
对，
针对其他的患者也是，你见他的第一眼不是问他你好吗，你怎样啊，问他你有过什么情绪呢，这样呢他又可以敞开话题，他可以说，哦，我悲伤啊，我快乐呀，我恐惧呀，还是厌恶啊，等等，让他能够表达出来。
对，你刚刚提到这个问题，比如我可不可以转过来问您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可以，
哎，对，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
对
对
对，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新手嘛，
啊，
我们可能第一次就很难说什么叫情绪啊，这些可能他们不掌握。可是如果我问您今天感觉怎么样，可能会快一点。
我
对
你问我，我感觉。不就这样的，他们都是这样回答，我都躺这儿了还能怎样呢，你都看得到。有的人是这样啊。
对对对，
好少真的跟你说我今天很开心很好，你想他已经是在病床上的病人了。
那我们就着他的反应，我们就要来同理他咯。
对，
也是这样哈。
对呀，一定要真诚。不要说空话。
对。
那
第四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哎，当你谈完了啊，那应该要跟进。
对对，
那
重要。
做这个要怎么做？
很多时候呢，你谈开了，病人呢很希望呢你下次能够再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跟院牧分享我们的探访经验，及时沟通，可能下次我们能来或者是不能来，那有相关的义工或者是院牧来跟进。那跟进的时候就要看我们的记录了，记录下来刚才跟他聊天时候知道他的喜好，有的人喜欢看什么报纸啊杂志啊等等， 你就可以交给下一个跟进的人来跟进他，确保这个关怀有一个连续性和针对性。
嗯，所以这个背后其实你们做义工的，你们很重要的就是除了探访，你还需要记录观察，然后就要让院牧我们再次说说这个院牧，其实就是医院的牧者或者传道人，他们可以拿着你们的记录，再次下一次可能是他们亲自去，
对，
或者是其他的义工去，
对，
都可以有个连续。我们知道医院很大嘛，那有不同种类的病，不同种类的病其实的关怀的方式可能都不一样啊，
对
吧？对，
之前呢我也不懂的，直至呢上了课之后亲身去关怀了才知道，原来不同病房的患者他的病情差异很大，所以情绪也就不同。
是，
我举个例子，比如胸肺科，好，胸肺科啦、血科和中风科这三科不同的病房患者，因为他们的痛苦和需求不同，所以我们义工也必须要先了解病房的特质，你才能够给出适当的关怀嘛，比方，内科、胸肺科了，你知道得这种，一般就是呼吸系统的病嘛，
对，
肺上是不是？呼吸感染呐、流感呀、肺炎呀，尤其慢阻肺呀、哮喘、肺癌等等哈，肺结核这些呼吸系统的疾病，他们典型的症状是说话没有力气，有痰咳不出来，甚至有的还插着这个肺积水引流导管的，插着氧气管的，这个时候我们呢就要特别注意，因为这个病房的飞沫传播呢就比普通的病房要高，所以我们义工就注意自己防护，然后还要注意适当的距离，还有就是减少长时间的说话，
对，
多多的倾听。
的确是，因为他们也真的是有他们的限制啊。这个你这样说我才会更多的去留意这个部分呢。
是，
我们一直以为病人就是大家都一样啊，原来不是啊。那除了去探访这些，那癌症是很多的吧，癌症病人。
对呀、现今你知道哈，白血病啦、淋巴癌啦、什么什么骨髓瘤，我就探访过血科的。血科的他这种的患者呢，这个问题就很多，因为他会有很多的这个病情会复发，然后有一些并发症啊，你知道化疗哈，癌症的人化疗他有很多的副作用了，他还有一些移植的排斥的，还有一些他需要常常要输血的，你知道这类病人呢要更加的关注他们的情绪因为化疗，你知道化疗是不是会恶心？
有啊，
那他的头发呢就会脱落。
对，
还有一些移植，他有一些移植后呢，有一些面临着这个排斥的反应。很多的患者基本这样，癌症晚期的人呢，他们都是比较绝望的。
所以你们去探访癌症病人的时候，会不会选一些比较可能问他们一些轻松一点的，
对对，
分享一些温暖的
对
小故事呀？好像我记得你昨天有提到的那个阿姨，她就你可以跟她说说她的女儿呀、孙子呀，这些
是
要让她感觉到感觉有爱的话题，
对
吧？
对，
要想一些好的，
对，是的，关于这种的人，我们就可以多让他感受到，哦，你很在乎我，
对，
你不是单单过来问一下我的病情，你可以跟我讲这么多的温暖的小故事，
是，昨天你还谈到有些长者，这些呢，比如中风啊、长者呀这些，他们有时候他们谈话讲话不清楚，那怎么办呢？或者他看到你以为你是他的女儿，可能他认错人了，或者是或者你今天来， 探访了，谈得很开心，下次去他忘记你是谁了，会不会有这些的？
啊，嗯，你现在说到的就是有一些的患者他是有认知障碍啊，嗯，我们又叫做老年痴呆嘛，
哎，
嗯，这种的其实主要就是以长者为主的。
嗯，
这个病房呢，嗯，它是叫急性中风科和老人科病房的。
嗯，
这里面的人两个特点嘛，就是言语表达能力很差，而且呢，它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怎么说呢？可能今天他能跟你讲，
对，
讲多一点，可能明天呢就少了，甚至后天就只能讲几句。
嗯，
就很困难了。所以这些患者呢，我们就要针对他们有足够的耐心。
嗯
嗯，如果他表达困难，一句话要讲一分钟，可能你怎样，我们就不要催他，
是
我们慢慢的听。
嗯，
有时候他讲不出来，也不用逼他，你就会意的对他
点点头，
点点头啊，
或摸摸你的手啊，
表情交流，
啊，
对，
嗯，
对，手势沟通就可以了。我可以分享一个，有一个中风的，一个婆婆哈，
嗯，
她，瘫痪了，瘫痪了，中风了，她讲话也是有困难的，只能一个词一个词的说。她的家人是很少来探访她的，因为只有一个女儿，女儿工作很忙。
哦，嗯，
其实这个婆婆她经常一个人偷偷的哭的。那我们发现呢，所以我们每次去呢，都会先坐下来。不跟婆婆先讲话呀，怎样？就先握着她的手，等她呢有反应了，慢慢的再问她，哎，婆婆，你今天怎样啊？我今天过来想跟你讲个故事，你想听吗？嗯，她点点头，那我们呢就给她讲故事，慢慢慢慢的呢，这位婆婆一开始她面无表情，到后来她就有回应了，这个时候我们还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呢让护士联系婆婆的女儿，建议她每天呢录一段语音过来，那护士就可以播放给婆婆听，慢慢的，哎，婆婆脸上的笑容就多了，有时候她自己还会哼一些的歌。
哦，
这就是针对中风的老人的关怀方式，不需要你多么复杂的对话，可能你一个眼神，一次握手，给他放一段他熟悉的声音，就能够成为温暖他们的力量了。
嗯，哇，你刚刚提到的这一些，我觉得很，我真的觉得学得好的，因为你已经很详细的分辨出不同病人的需要是什么，我们也要关注的是什么。那我再问一下梁老师，有什么我们做义工的，如果我们去关怀探访，有哪一些我们要留意不能做的事啊？
是有很多的不能做的，这些其实都是从安全和规范角度出发的。
好，
比如佳妍老师，您这样的头发就不行
啊。我们要形容一下我头发怎么样。
对对，
我没有，
因为你是长发披肩发嘛。
对对对，
你如果到病房去，你一定
要
竖起来，扎起来。
对，
因为长发呢可能沾染细菌啊。
哎，是，
你如果不小心，你会碰到患者或者碰到一些医疗器材。
哎，对，这个就不太好了，
这就不行，所以长发要扎起来。
嗯，
那再比如，你去探访这个患者，他说：“哎，你帮我倒杯水。”通常我们肯定是快快去帮他倒水，人家渴了，是不是？
是，
但是不行
啊，倒水不行啊，
义工不可以做这个的。
哦，
因为你知道，不同的患者的饮食是有严格的限制的。糖尿病患者是不能喝普通的水。
哦，
还有刚做完手术的
也
不可以喝水，也不可以进食的。
嗯，
那正确的做法应该怎么办呢？
哦，我们要问护
士。护
士，
对，我们告诉护士。还有哈，有时候你想帮忙，患者手机没电了，他让你帮他充一下电，
可以吗？
帮我插一下，不行。
哎呀，这个也不行，是不是因为我们会用了医院的那个插头啊？
特殊的用途的，医院的电源是有特殊用途的，
哎，
这些也不行。包括如果患者说借你个电话，打个电话给他的家人，或者是哎，你那么好来探访我，我们来自拍一下，都不可以。
这个真的要留意，原来这个也不行、啊、
对，还有有时候他很闷，他说你，我给你钱，你帮我下去买份报纸
也不行、
嗯、让你去哪里哪里拿他的钱包、嗯、这些都不行的。
不行是因为是、嗯、会侵犯隐私吗？
对对
哦，原来
一方面是这个隐私保护、
哦、
还有一方面你要想到涉及一些金钱的纠纷呢、啊、
嗯，的确是，
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听起来觉得有点不尽人意，但是呢这的确是我们应当遵守的原则。
嗯，
要记住哦，我们义工，因为你的角色是心灵关怀者，你不是生活助理
啊、对，就要分得很清楚。护士的责任就护士来帮忙嘛，
是。
然后我们关怀就单单就跟他心灵
关
怀就好了、
嗯、
啊，我们不要帮忙他做这做那的那个，
是是，还会打扰你的思绪。
嗯，的确也是哈、嗯、这个也不是个最优质的探访。哎，我们今天真的很感谢梁昂老师，您今天分享的东西都好实用啊，而且原来我们一般，你已经打破了我很多一般去探访病人的那个经常的想法。
感谢主。
是，那我们今天非常的感谢梁老师在第二集的这个做个暖心人的分享。明天就是圣诞节了，那我们就进入明天的时间，继续陪伴大家喽。
好的，
嗯，好，再见，
再见。
光华，主啊。 见天君在场，天地间充溢着祥和光华。
感谢梁安老师今天跟嘉言呢分享的这么丰富的他的个人经历，还有他学到这么实际的一些的技巧啊。再次的在此告诉大家，我们从昨天开始一直到26号呢，都是空中辅导圣诞节特辑，一连四天呢都会有我跟梁安老师呢在这个做个暖心人的当中与大家分享危急牧养关怀的。还有呢我们刚听过的这一首诗歌圣诞感悟，里面呢这个歌词也是提醒我们今天是平安夜嘛，圣诞节没有雪花，平安夜满街的嘈杂，客店里面依然没有住的地方，晨星依然在天边悬挂。主啊，我听见天君在唱，天地间呢充满着祥和光华。这歌呢让我呢也是回到圣经当中看回啊整个圣诞节平安夜的故事，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的，刚刚都提到了，那第二章第十节开始就说到，天使对牧羊人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主的降生真的是带给我们有盼望与爱的，请你可以打开你的心接受这一份爱，也把这一份爱跟你身边的人分享。以下就让我们一起重温过去呢空中辅导美好的环节，点亮身边人，这个也是跟爱故事有关的。今天将会谈到贴心的问候，一起来听听。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点点烛光划破黑暗，
亲切关怀点亮身边人。
如果你身边的朋友遇上突如其来的丧亲之痛，你会怎样安慰他呢？现在网络非常便利，很多人喜欢在上面留言表达问候，说一句节哀顺变，或者以三个英文字母来代替 RIP， 甚至在见面的时候说人死不能复生，你还是不要难过了。这些话不但没有安慰的作用，而且会让当事人觉得更加难受，他们的痛苦没有办法舒缓，只好继续压抑内心的伤痛。有社区机构访问了111名配偶去世的丧亲者，了解他们丧偶之后的心理状态和感受，当中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都曾被别人禁止表达伤痛的感受，以致他们选择远离自己的亲戚朋友。更有超过3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因为被人禁止表达伤痛，所以跟亲人的关系变得更差。那么，我们怎样来做才能向丧亲的朋友表达出最贴心的问候和关心呢？原来最贴心最真诚的问候必须要发自内心。当我们尝试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来看丧亲的事情，了解他们的需要和想法，让对方感受到我们的怜悯和同理心，才可以让对方得到安慰。例如我们可以说，听到他离世我觉得非常难过，甚至以身体语言来表达你的关心。 更胜过千言万语。例如一个拥抱，拍拍对方的肩膀，握一握对方的手，已经可以让丧亲者感受到你的关心和安慰。其实在中国社会里面，死亡常常是一种避讳，大家都很怕将死亡的事情挂在口中，甚至连安慰丧亲者的话都不敢说，也不容许别人表达失去至亲的伤痛。这些完全是缺乏人性的做法，也没有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了解他们的感受。特别是在城市里面生活的人，面对快速的生活节奏，大家根本没有时间去分享内心的感受，也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关心，一切都只好压抑在心底，或者用工作和其他方法来掩饰内心的伤痛。其实这些都是不健康的行为和态度。亲爱的弟兄姊妹，死亡是不可以逃避的事情，或许我们得不到别人的安慰，甚至也不懂得怎样说出合宜的话语，表达自己对当事人的关怀。不过我们还有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安慰者，无论是悲伤的情绪还是各样的劳苦重担，我们都可以交托在主的手中。神全都知道，他也会垂听我们的呼求。诗人在诗篇第34篇第6节说，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主耶稣也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应许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弟兄姊妹，主耶稣如此的爱我们，他绝对不忍心看见我们悲伤流泪。我们必须要相信神会背着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他会将我们从阴间里救出来。求主赐我们怜悯人的心肠，也帮助我们面对人生许多痛苦的时刻，无论是安慰者或是受伤者，让我们来到主面前寻求神的帮助，因为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点亮你的心灵，使你带着主的爱和恩典面对眼前的挑战，活出充满力量和喜乐的人生吧。愿耶稣赐福您。
妈妈，你看，公园那边有一棵很高很高的圣诞树啊，好美呀！我们可不可以也放一棵圣诞树在家啊？
宝贝儿，这个提议真不错。不过你知道圣诞树顶上那颗星星的起源吗？它并不是一颗普通的星星，它有名字，叫做伯利恒之星。圣经马太福音第二章就记载了，耶稣降生的那天晚上，天空出现了伯利恒之星，这颗极亮的星星吸引了几个博士的注意，他们从东方特地到耶稣降生的伯利恒朝拜，送给他黄金、乳香、墨药这些贵重的礼物，也因此演变成了今天人们在圣诞树下放礼物的习惯啦。
还有礼物，太好了，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去买圣诞树还有圣诞礼物啊？
哎，不要急不要急，在我们忙着为朋友准备圣诞礼物之前，我们要记得那份最好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的好消息。把这份礼物分享给你的朋友，让他们认识主耶稣的救赎恩典。
上帝下 空中辅导，
祝福您
圣诞蒙福，
新年蒙恩。
你说，我听，勉励，代祷，空中辅导，一路同行。
喂，你好，于姊妹。
黄亚银老师，你好，我曾经打过电话的。我今天呢打电话呢，也就是我自己的孤独，一直很难排解。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的儿子他37岁，因为没有谈了3年恋爱中断以后，他一直呢就很艰难的从工作中、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难处中也熬，但是他没有信主。我呢现在呢就是自己的孤独来自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对他的一个牵挂，就是晚上睡下来本来就孤独，然后就会想到他，就为他祷告。但是呢他到星期六星期天休息呢，他就会情绪非常低落，他是这样，是经常性的，每天晚上要加班，生活呢就是经常吃这个外卖，亚健康，现在又是脂肪肝，又是减肥，导致身体心脏也不好，然后拼命的工作，然后就喝咖啡，一天喝6-7杯，然后对心脏也有一个心跳过速，然后现在虽然吃了一点中药自己去看医生调理，但是他的情绪经常低落，因为他一个人他不可能每到了星期六星期天他想放松，他不可能把自己这个说应该吃什么不吃什么，他肯定是马马虎虎的，这样长此以往对他的身体的伤害是蛮大的。但是还有一个，他感觉到自己肯定比较沮丧，学了3年的驾照都没拿到，为什么呢？因为工作的调整，作为一个年轻人他不会跟人家比，他感觉到肯定很沮丧，啥也没有吧，对象也没谈得成，作为我的话我也会沮丧，对呀，觉得不如人了，自卑了，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信主了我就不会这样想了，但是他没有信主他肯定会有，但是他也着急，他有很多的事情还要去做，他现在的身体他说他是最重要的，他就是有房子有钱也没有用，他还不知道能过多长时间，他是心里面就是这样想的，过一天算一天，他就是认命了，他说我就这个命，他因为他必须要做这么多，他没有办法。这个呢我就是想作为我妈妈我应该怎么做，我还是去那个地方跟他住在一起，他也不愿意，如果说租一个小房子吧，又对我来说经济上也是极大的负担，我是不是可以靠着他的单位让他晚上不吃外卖，然后或者让他什么时间不吃外卖，多一点吃我的。
于姊妹，您说出自己的这些感受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也很了解自己现在这个你说有孤独不能排解，也很多的烦恼啊，一直都是在想着儿子的事，对吗？
哦，另外还有一个补充一句，我一直服侍我的哥哥是从精神病院服侍了5年，他有姊妹向他传福音，然后然后神让他骨骼头跌断才能出来，要不然出不来，然后他就神安排的一切就现在在护理院，我要经常去送东西送药去探望送菜，然后我的身体呢每况愈下，今年夏天还发了一个，我血压低嘛，供氧不上来，心脏不好了， 所以说我现在的身体也每况愈下，我不能再操劳了，操心了。
嗯嗯嗯，
白天不孤独，有服侍工作，你不服侍家人也要服侍这个这个教会吧，对呀，你总要要做服侍工作吧，
嗯，
对呀，啊，那我这个做的工作我觉得也蛮荣光的，就是主给到我的，
嗯，
那现在就是我的孩子我没办法给到
的。的确他好像刚刚姊妹说的很多都是现实问题，很多都是他自己需要去面对的这些情况。姊妹你只有一个儿子是吗？
嗯，
对。那他一直都是都是很独立的对不对？
嗯
嗯，
应该是把他憋着独立。
逼着独立。
他有这个能力管自己，但是我呢比较操心，
嗯，
因为他比较粗心。怎么说呢，由于环境他的成长中嘛，没有及时给到他，让他有话语权，然后遏制了他的话语，他有什么事情就放在心里面，造成了我跟我也没有什么沟通，就是他不会把很多的话给我，如果回来了他才进门，他很开心的时候他巴拉巴拉能说多少，都要走的时候都是很低落的走，他也不想跟我说，你再多说一句他就嫌烦。
嗯，我听到姊妹呢您是一个真的是很关心儿子的妈妈，嗯，但你自己刚刚也跟我们说了，现在你年纪也大了，你还要照顾哥哥，你自己的健康会越来越差，你自己对自己照顾这一部分，反而是现在呢我们要想哈，你的担忧当中一直围绕儿子，一直围绕儿子，你有没有对自己也有一些想法？
我呢之前嘛，谈到自己我就很伤心，因为我不是太在意自己，
对呀，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弄给自己吃吧真的很难，也觉得吧就是说你现在身体每况愈下了，你又咬着牙你要弄这个弄那个要吃，我就跟神说我弄给自己吃我真的没有意义，为什么弄给一个人吃呢？我现在服务于别人，我弄给很多人吃我心甘情愿，我现在一个人弄给我自己吃我真的不愿意，但是我要咬紧牙关每天都要跟自己征战嘛，要战胜自我，我就求神来帮助我。但是说到自己真的很难，一个夏天三个月在家里面，天气太热了，房子比较老，老是有蟑螂跑来跑去，
嗯，
因为时间久了这个没有装潢过，它会有蟑螂这些，就把我吓死了，其实这是一个导火索，然后引起了我其实已经心脏不好了，因为血压低供氧不上来，心阳不足，我要看了中医，
对，
那我就担心，特别害怕，特别害怕，遇到点事就害怕担心，就是身体一部分，还有一个你说的我儿子确实是很多现实问题到现在没有能够，我现在就是一个孤独的人待在家里面，老是这样想这样想，我不行啊，
也许姊妹你已经，对啊，你都已经说出重点来了，其实啊你一直想一直想啊，圣经也有一句话就是说呢，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哈，这个对呀，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啊，这个呢是很好的提醒，我就是一直想的话就会越来越沉浸那个烦恼当中了，所以您今天打电话给我们，我希望姊妹呢祷告有一个方向，神会为你开路啊，刚刚你已经有一些想法了，那么有时候哈，如果你没有曾经有一种勇气去尝试一下呢，你也不知道是否可行的。你刚刚说的那个行动哈，如果你自己衡量过，你觉得你是可以应付的，我是觉得姊妹您是可以去尝试。
你是可以去做的。有时候上帝没有阻拦我们的一些想要尝试的心，但是在过程当中呢，上帝会为你开路。因为你如果一直都在你的思绪里面想东想西，你也不知道你做这个好不好，那个好不好。所以我反而是希望姊妹呢，你今天晚上呢，你帮助自己第一步祷告呢，真的求主让你有信心呢、啊，给你一点勇气，你试试看。如果当中有困难，那你可以跟你儿子去好好商量一下。
你跟他商量，
嗯，
他会回绝我的。
那如果是回绝你的话，那就算了。我希望姊妹，你要好好的去，你要接受一个事实，你的儿子已经是30多岁的人了、啊。父母到一个点，你必须要学会真的完全把他交给主的意思呢。你提出一些建议，如果他觉得不好，妈妈这个对我没有，我不希望啊，那你就暂停在那儿。你不用强迫他的，因为对方也有选择权利，对吧？很多时候是我们觉得你跟我说不你就惨了，你这个是你的想法，对不对？可是也许他的想法有另外一种，他也不希望哎呀你操劳，也不希望你这么劳累，因为你已经说你的健康每况愈下，他也不想看到妈妈这么忙这么辛苦。我很感恩你今天打电话给我们，说出你心中的话。你刚刚讲到一个时候还哭了，我希望哈姊妹啊，你先照顾好自己。为什么你会觉得很难过啊？我发现现在你一想到自己就哭，是不是这一些你都需要被主去医治一下呢？是不是啊？对呀、啊，先回到你自己去，你劳心劳累的为别人，为哥哥，为儿子，那可能上帝跟你说不是啊，玉姊妹啊，你为自己也想一想好不好？你也爱一下你自己啊。如果你今天没有力去爱自己，你也很难去爱其他人的，对不对？因为你对
开句话，你说的我都知道了。
是啊，
我已经想好了。如果说他不让我去、我不是说非要去，我就有我的打算。我不可能老是待在家里面。
对，我就是鼓励姊妹，既然有想法，那你不用烦恼。我觉得你衡量过你自己的能力就好了，好不好啊？
我想听一下你的建议。我如果说不想待在家里面，我到哪里去呢？
你不想到在家里也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哦，你可以找一下有一些志工队呀，或者是我身边那些喜乐的长辈，他们做什么很多事情做的，他们爬山啊，他们去跳舞啊，他们去做运动啊，他们去喝茶呀，每一天都很精彩，又跟朋友去唱歌呀。对，你试试看，你身边
试试，
你现在有没有教会生活呀，姊妹？
我们是每日主日敬拜去。
对，
当时建议让我去教会，然后教会呢，我就去查经，然后结束了以后呢，
我觉得你需要去交朋友，姊妹啊，找一个就好。你除了跟他们谈查经。要试试看找一个朋友跟你谈谈其他事情，
好不好？好的好的，
喝个茶也好。对，
非常感谢、
是
感恩，
你有社交生活呢，那你不会自己在想太多东西。你试试看，
好好好，
我们再跟你通电好不好？
好的好啊。
谢谢玉姊妹，
谢谢、
我们为你祷告。好，也祝福你。
好
再见。
今天晚上我父母又吵架了，真的不想留在家里呀、
哎，今天晚上加班，我老板又发脾气了，真的不想上班呐。
亲爱的朋友，这个晚上你不孤单，因为在那一个晚上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情。 耶稣降生的那个晚上，罪的权势已经被打破了。
罪的权势已经被打破了。
耶稣必擦干你的眼泪，只愿你把一切的重担都卸给他，然后欢喜快乐地迎接圣诞夜的到来。
空中辅导祝福你，
圣诞快乐。
弟兄姊妹，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三的空中辅导。在此呢，我也要跟大家呢，说一声，今天是平安夜晚上嘛，期盼大家都可以度过一个不孤单的平安夜。在我居住的城市当中，今天晚上是特别热闹的。过往呢，我还记得呢，我会跟我的朋友们呢报佳音之后就会一直留在街上，甚至呢年轻的时候呢还有精力可以呢等候天亮的迎接这个圣诞节的这个日出啊。那现在年纪大了，我不可以就熬夜嘛，可是呢我还是很喜欢呢等候到12点，就是可以呢迎接这个第二天的来临。心中就会呢祷告感谢耶稣他的降生为我们带来啊永恒的这个盼望，还有一份永远的爱啊。我知道呢天主教呢也会选择在这个晚上呢也会有这个子夜弥撒，是他们的一个传统啊。虽然我不是这个天主教徒，不过我还是会很感谢呢有他们这一种的仪式，让我们也可以来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去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啊。
我收到了，
我也收到了，
您收到了吗？
今年圣诞节，空中辅导预备了婴孩耶稣圣诞电子明信卡片，
欢迎你发电邮索取，写下温暖的祝福，送给您的亲朋好友。
电邮地址是辅导的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点 net， 辅导的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点 net。
让我们一起成为祝福大使，
分享圣诞佳音。
明天就是圣诞节了，在此祝福大家圣诞节快乐。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